好，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这个系列讲座的第四讲啊。第四讲呢还在继续讲我们的中国神学的促进啊。然后我们第五讲和第六讲会展开一个中国神学的工作，把中国神学啊的促进化的中国神学把它展开。我们说中国神学处境化的中国神学应该讲什么问题呢？他自己怎么样对待分析啊回应中国现在的处境呢？啊，那么现在我们第四讲还在讲他自己的处境怎么样，我们还要分析最后一次啊，那么啊他所面对的处境，这个处境呢我们从以前讲古代比较多，现在我们要完全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在当代我们自己生活的时代。所以当就是当下我们还在活着的这一代人所面对的，天天都在面对的处境，这叫当代处境啊。那么当然当代处境很多方面啦，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很多方面啊。那么我们所关心的是信仰的处境，也可以说是思想的处境，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处境啊。那么同宗教最接近的，同基督教接近的话题，这个处境啊，我们或最直接关联的，那么当然有些是政治的，比如说经济的处境可能会稍微远一点点啊。但是呢信仰的处境啊，中国的信仰是什么情况，它构成了我们周围的一个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观念的环境啊。那这个信仰的情况怎么样的呢？因为很复杂，中国的信仰你看14亿人口将近啊，所以当然不是简单的，它是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我们把它叫当今中国的信仰结构啊，信仰的结构。讲这个结构之前呢，信中国当今的信仰结构之前呢，我们也来一句开场白啊。这开场白呢可以这样说啊，你们看标题，我说的是四个911事件，什么意思？体现中国人当今的要面对这个思想的现实啊。我用四个911事件来表示这个现实，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911就一个嘛啊，2001年9月11号发生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啊，一些恐怖分子劫持飞机啊，杀死了几千个同他们毫不相干的人，也不认识他们的人，他们也不认识人，其中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啊，也包含中国人啊。这个事件大家都知道啊，一些恐怖分子制造一个残酷的、骇人听闻的、恐怖的流血事件。但是我为什么说四个呢？两个事件是发生在2001年，还有两个事件发生在2009年。那此话怎讲呢？刚才我们说2001年有一个大家知道了，还有另外一个我不得不说发生在中国。因为在那一天面对着电视的镜头直播了当时的一些，主要是凤凰卫视、中国卫视、中国其他卫视都还没反应呢啊。那么在很多大城市这些大学里能够看见凤凰卫视，当时在看到纽约双子塔大楼轰然倒塌，几千个人葬身于火海的时候，居然有那么多的电视观众发出欢呼的声音，说干得好，干得好。很多都是大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看见恐怖分子杀人，几千个无辜的生命受害，这么残酷的一个屠杀，我们的中国青年居然叫好，实在是反常，实在不正常啊，实在是违背了人类起码的良心，不像个人要做的事情，至少不是个正常的事情，所以完全可以称为一个事件。这个事件 是有一种冷酷的性质，就是人心这么这样的冷血，你说麻木都不对，是很冷血，而且这样的不祥，因为有成千上万的人，中国绝对不止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在喊干得好，在为此叫好。那么这么多的人，居然在站在杀人犯的一边，在这个事情上站在恐怖分子一边，那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敢多想，这些人以后会怎么样对待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啊？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事件，可以说是个事件，全世界别的地方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在这样的号称文明古国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说是一个911事件，发生在2001年9月11号，在中国是不是哎也是11号啊？好了，还有两个发生在2009年，什么意思呢？在2009年9月11号，俄罗斯政府在莫斯科，首都莫斯科，没收了几万个中国商人的所有的货物，他们做生意要买来卖的东西啊，价值几好几十亿，这些中国商人陷入绝境，没有钱，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好几万啊，不是一两个，不是三个，300个500个1000、2000啊，好几万啊啊！而且这些商品后来据说一把火给烧掉了啊，这样的无理的事情，这样残酷的事情啊，这后面的道理说起来啊，简单说他们的理由是这些中国商人进关是不正常的，但是他们那个国家把进正常的渠道全部堵死，中国商人不要经过这个不正常的渠道根本就进不去，做不成生意，他们的官员逼着中国商人这么做啊，然后又把他们在莫斯科逼入绝境啊，这可以说是个事件吧啊，几十亿元的商品就这么烧掉，就这么抢走啊。好了，同样在这一天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是一片沉寂，没有人出来抗议，没有人出来为中国商人呐喊，也听不到一个人的一个商人的哭声啊，让我想到，当然了，想到那个后来长江沉船事件，几百个人，400多人死掉了，我们电视上听不到一声的哭声，听不到一个记者在所谓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追究事实真相啊，所以这个惊人的沉默可以说是一个事件啊。你们设想，如果2009年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纽约，发生在华盛顿，是美国政府这么干的，能够有惊人的沉默吗？啊，所以你爱国，你会自我矛盾、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耳光啊，荒谬到这样的地步，好像一个精神分裂的民族啊，我不得不这样说啊。如果是同西方或者同美国的关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能够沉默吗？啊，好了，我们马上就要想到不光是前几天的反美示威，去不许麦当劳做生意啊，去把人家一个人手里的拿了一个美国出品的手机，就把人家就去抢人家打人家，这类事情不说了，我准备这个我们准备这个系列演讲的课程的时候，我们还想到的是更早的事情，1999年反美示威啊啊，同学们有些不知道能不能记起来，年纪大的人能够记得，1999年反美示威在全中国爆发，特别是北京啊。那么什么事情呢？啊，中国有几个外交官在驻塞尔维亚的被美国这个轰炸中国大使馆啊，然后死了我们好几个外交官 啊。那么美国为什么去轰炸那个使馆呢？在此之前啊，在塞尔维亚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的事情是千千万万的波斯尼亚人、黑山人啊啊，不是波黑山啊啊，还是黑塞哥维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我们简称为黑波黑共和国。波黑共和国的老百姓被塞尔维亚的军队进攻屠杀，因为他们要独立啊。独立要求独立的在南沙河不只是一个共和国，有不同的民族都要求独立。结果啊，是军队坦克机关枪去对付那些啊拿着简陋武器的人，而且把他们的村庄整个烧掉啊，强奸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啊，当着儿子和丈夫的面啊，而且有很多的万人坑出现。至少不管新闻界是有所夸大，或者是有些少数的报道不实，但基本事实是波斯尼亚的人遭到了塞尔维亚政府军的屠杀，所以发生了波黑战争啊。千千万万波斯人被杀的时候，中国没有一声抗议，没有一个游行，好像中国人很麻木没良心，中国的年轻人是这样的，好像这样的啊。其实我要说是新闻联播的责任，是宣传的责任。中国人很多不知道事情的另外一面，只知道啊北约啊美国啊去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打仗啊，反对塞尔维亚政府。但是波斯尼亚人呢，波黑共和国呢，后来的科索沃共和国呢啊，那里的穆斯林遭了屠杀，注意是穆斯林啊。北约和美国在这两场战争里面都帮助了穆斯林，我们的报纸我们的电视不提这事儿啊。我想说的是千千万万的波斯尼亚人被屠杀我们不吭声，有几个中国外交官被炸死，我们发起了非常不理性的啊，也是去什么冲击麦当劳啊，砸人家大使馆啊等等的啊，这一类的事情啊。中国古人都说两国招骄兵不斩来使嘛，啊，义和团就把人家大使杀了嘛，我们回到了义和团的水平啊，大而且很多是大学生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还可以随便再提一个例子，是2012年的反日示威啊，但前几天又来一次啊，又来一些。那么反日示威干嘛呢啊？为钓鱼岛的事情，哎，示威的时候去放火烧日本的什么什么汽车修理店啊，去打那个开日本车的中国人，把人家打成重伤，打成脑毒啊，当时把人家脑毒打破啊，这样的事情很荒谬吧啊。那这些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你爱国，那几万个中国的商人你怎么不爱呢？你光爱几个外交官呢？爱你的外交官是对的啊，中国外交官你为这些啊家属感到深切的同情，这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对几万中国商人就另外一个态度啊啊。还有一些中国水手在中国的国境边上被俄罗斯的军舰追打，开枪打死，掉了水里，不加施救，还旁边笑，我们中国人怎么抗议的？没有啊。你为什么对美国一个态度，对俄罗斯另外一个态度呢？俄罗斯不是抢占中国土地更多吗啊？你这个思路是不理性的，荒谬的啊。你去向日本示威你怎么打中国人呢啊？你这个思路也是成问题的啊。这个我们说这些事件值得我们反思啊，它里面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是带有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特征啊。爱国主义应该爱这个国家的父老乡亲 patriotism， 本来这个词根 patri 就是爸爸的意思，就父老的意思啊。那个国它是一个 管理的机器，统治机器，不是说爱那个机器，应该是爱那父老乡亲才对。而且民族主义应该有一定的局限，应该有一定的理性，不能狂热，不能极端啊。那么以后我们会专门讲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不讲了啊。还有呢，从民族主义到了这种极端的啊，从爱国主义到极端民族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啊，到国权主义的国家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大家看国家主义，我打个引号，因为这个词是已经流行的啊，用来形容，主要是用来形容1930几年的意大利法西斯、德国纳粹、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宣传的东西，我们啊政治学上把它叫国家主义。但是我说呢，啊，实际上它讲的是国权主义。国家主义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好像它是正面的好东西啊。其实我们刚才讲的例子，政治学界、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那是负面的东西，是贬义词啊。我们走向这个贬义词的国家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啊。这些东西都同中国人的信仰有关系啊。这个信仰很复杂，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啊信仰结构这样的称呼，因为我们要对它进行分析啊。现在我们就来分析啊。在分析之前呢，我们先给出个定义。我们不是讲中国的人的信仰结构吗？那信仰有一些是宗教性的信仰，有一些信仰叫非宗教性的信仰，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哎，共产主义信仰嘛，啊，所以我们要，那是非宗教的信仰，所以我们首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宗教信仰，什么叫非宗教信仰。大家看到我们给他的信仰啊，宗教信仰定义是对终极者的信仰。什么叫终极者？世界的本源就终极者。有世界上的东西可以排成很多的系列，可以排成很多的等级。比如说，如果 A 产生，A 来源于 B，B 来源于 C，C 来源于 D， 那么那个 Z 的最后那个 Z 的就终极者，什么东西从它来的？甚至 A B C D E 直到 A Z 的这个整个系列，如果它依托于一个更加重要的东西。A B C D 一直到 Z 的，就是世界上的万物的话，这万物怎么来的？那个系列的来源就叫终极者啊。所以宗教信仰是对终极者的信仰。那么或者是换个说法，是对超自然超人间者的信仰。超自然超人间者意思说，世间的万物都只是自然的或人间的。你看太阳月亮是自然的，天王星海王星是自然的啊，还有人间的孔子、老子、皇帝、将军、富豪、学问家、宗教家，都是一些人间的事物啊。要超出这个自然，超出人间才叫终极者啊。用我们宗教学的术语，我们宗教学有概念叫神啊，简单说是神。那对神的信仰才叫做宗教信仰啊。好了，非宗教信仰是什么呢？就是反过来了，哎，这个很好，比较好懂了啊。我们讲的什么叫宗教信仰，我们就比较好懂什么叫非宗教信仰。非宗教信仰是对非终极者的信仰，或者对自然或者人间事物的信仰。那非终极者就是 ABCDEFG 啊，一直到 Z 的所有，只要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是非终极者啊啊。那么他们都在自然当中，都属于人间的事物，所以对这些东西的信仰就叫做非宗教信仰。刚才我随便举个例子说有共产主义信仰，但是它不是宗教信仰，它不是宗教信仰，因为共产主义它不是一个超自然的超人间的东西啊，它是一种啊，按照共产主义的这个理念创立者来说，它是要在人间实现的东西，所以它是人间的事物啊。那对他的信仰是非宗教的信仰，或者说不是宗教信仰啊。这我们的定义很简单，两个啊。我们分析中国的信仰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宗教信仰，一类叫非宗教的信仰啊。现在我们具体分析，先分析当今中国的宗教信仰 啊，我们侧重视角当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一代人啊，那么最多我们还上一代下一代啊，两三代人。那么这个宗教，中国的宗教信仰情况怎么样呢？啊，我们暂时按照我们官方承认的五大宗教来说啊，我们中国的政府或者这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也承认是他的，把它作为统战对象的五大宗教是佛教啊、道教啊、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这称为五大宗教。那我们先看一下佛教的情况大致怎样啊，要分析这个结构，所以每一种宗教呢我们就讲得非常简略，而且大家呢比较了解，因为是当代嘛，你也能看得见，你也听说不少的信息啊，所以我们非常简略的说一下佛教情况是处境怎么样啊，情况怎么样。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有区别的。汉传佛教就是在用汉语传播，主要在讲汉语的人里边传播的佛教啊。那么藏传佛教当然知道是用藏语传播，主要在讲藏语的那么以藏族为主的一些民族当中传播，现在开始传播到了，你们知道传播到了内地，也有很多汉族人也对藏传佛教至少很感兴趣，到处你在书店你看很多书，仁波切仁波切仁波切，那个这个是机场里边飞场里面特别多啊，还有很多现在还传什么什么喇嘛的事件啊，活佛活佛的事件啊，什么什么假活佛等等的啊。那藏传佛教一句话，它已经远远的离开了啊，早就传播到西藏以外，藏族人以外，甚至传播到美国啊，传播到欧洲啊。汉传佛教当然也有传播到美国欧洲的，美国洛杉矶就有很大的寺庙叫西来寺嘛，就是汉传佛教的一个寺庙啊。这个在南传佛教就是以前叫小圣佛教啊，主要通过这个缅甸啊、泰国啊、斯里兰卡、这些地方传到了柬埔寨啊，传到了中国的云南。对啊，这个小乘佛教以前叫上座部佛教。那么这些宗教、这些佛教的各个部派啊，各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汉传佛教大家知道啊，信的人比较多，但是很多人是在旅游当中，是平时不烧香，临时即使有事抱佛脚这种情况啊。藏传佛教刚才我们提到，它现在影响好像越来越大，很多人相信密宗啊。这个南传佛教呢在云南也有一种复兴的趋势啊。那么还佛教还有一点值得提到，就是这个商业化和政治化啊。以少林寺为代表的一些佛教寺庙很注重这个商业经营啊，很注重经济方面的发展啊。据说这个少林寺在河南省成为当地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税收来源啊，他们还搞什么上市公司等等的，引起很多争论啊。为什么争论呢？这个商业里边就会有时候就有一些腐败的现象啊，还要加上政治化也有腐败现象。政治化比如说有老百姓开玩笑说中国的佛和尚有什么级别啊，是处级和尚、科级和尚等等等等的。你在市政协当委员，同在县政协当委员，同在中央或者省里边当委员，这些那当然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这其实还严格说还不算政治化，是科层化、官僚化或者叫行政化啊。不过这个同政治是有关系的啊。然后呢，这个官场的腐败啊，当然会在佛教里面有表现。很多年前就如此了，赵朴初还没死的时候，他做这个佛教的开佛教协会工作会议的时候，他的报告里面就提到了很严重啊。那么但是有另外一些佛教徒就坚决反对这个商业化和政治化，或者说反对腐败，他们坚守传统啊。那这样的佛僧人也是叫人比较敬重的啊。比方说我听说在辽宁省啊，就有一些年轻的僧人是这样的。那么这两者之间是有张力的啊，是有冲突的啊。那么最后我们要提到上层和下层，在佛教里边，上层和下层啊，穷人和富人啊，有权人、有势的人和无权人、无势的人，他们之间鸿沟 是很深的，而且还有加大的趋势啊。社会上上层上下层，穷人和富人啊，有权有势人和无权无势人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啊，而且在扩大，那表现在佛教里非常明显啊。因为比方说你去撞钟吧，你去这个这个春节啊，这个大年初一烧头炷香吧，成千上万人排队，在北京雍和宫连警察都要派出好几千，据说有上十万人排队，那你怎么买得到头烧得到头签呢？啊，你怎么能撞头钟呢？啊，再加上我听说在台湾还大家老老实实排队，然后一窝蜂冲进去。但是在中国靠钱靠势靠权，有权有势的人有钱的人可以撞到头钟，可以买到烧到头香头炷香啊，这是一个小例子而已了啊。那么我们的佛教啊是欣欣向荣，但是呢有很多问题啊。哎，那我们再看道教。道教呢啊，也很多历史学家道教史专家说从明朝清朝开始衰落了啊，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50年代以后居然也就复兴了啊，这是同有些方面的政策是有关系的啊，同一些政治人物的影响是有关系的，我们此处呢也就不多说啊。但是我前边提到过道教分成两大派啊，其实远远不止两大派，不止全真道和正一教啊，还有呢除了正一道全真道还有很多更多的派别同民间宗教相联系，他们也不知道同道教有什么关系，或者也不清楚，或者也不在意民间宗教各种信徒啊。你可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代表了更多更多的教派啊。那么道教里面还有问题是两极之间是有距离的啊，我们所谓两极就是说最高的一层啊，文化的上层，对道家哲学有理解的人啊，有体悟的人啊，同那个下层啊，仅仅是人死了人去做个道场，或者是有一个欲望去想要满足啊，有一个灾痛需要保佑的这些人之间距离很大很大，前一种人几乎是一种人生哲学而已啊，没有多少宗教的成分，更没有很多迷信的成分啊，他信奉老庄哲学啊，同陶渊明有同样的兴趣志趣啊，这样的一些人，同一下层的没有多少的宗教成分，有很多的迷信成分，差别很大，差距很大啊。那么我们已经提到了啊，上层所谓上边一级就是一种人生哲学，但这个人生哲学里面也有受到一些歪曲。我们说到刚才我们提到老庄他们的道家的学说是主张寡欲，清心寡欲少欲，但是我们的人生哲学从古到今不光现在有，古时候就有，受到很大的歪曲。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的放任自然啊，放荡不羁啊，想做什么做什么，这就是道家生活方式。结果呢，想吃就吃，想喝酒就喝酒，想酗酒就酗酒，想醉酒就醉酒，甚至想要嫖妓女，想要逛青楼，也就去啊。这被称为旷任啊，这个率性啊，这个自然的生活啊。我觉得这是对道家的人生哲学一种古老的歪曲。很多文人、很多诗人、很多十亿的官员、很多原来自称是儒家的人啊，到了所谓的江湖下了台，不受皇帝的重用了，就拿这些来麻醉自己啊。我觉得就是用这些东西麻醉自己，喝酒、嫖妓啊。这个爱怎么过怎么过啊，这个魏晋有个名士打着赤膊坐在蚊帐里，人家说你怎么这么，他说哎，这个啊，坐在屋子里，他说这个天地就是我的房子嘛，就是我的蚊帐，所以 我不需要那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对道家哲学一种歪曲。所以道教里边也有一种上和下之间的一种啊，一种距离加大的趋势啊，我们都值得反思这些现代当代中国宗教的一些问题啊。这是道教。我们这一节暂时到此啊，等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说。